好的，那么上个星期一呢，也就是6月18号，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声明，宣布他计划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制定清单。而且呢，如果中国再对这2000亿美元的商品采取反制措施，那么美国就会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随后就表示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就在这个同一天呢，通过了2019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规定美国应加强美台防务合作，包括改善对台军售过程，并适当参与台湾军事演习，比如年度的汉光演习。那么最近也有美国国务院的高官直言，北京挤压台湾国际空间是企图改变台海的现状。那么美中之间愈演愈烈的这个贸易争端，对于台湾来说是喜是忧？由贸易争端而引发的美中交恶给台湾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好，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现场讨论部分。那么首先呢，想请教在台北现场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目前的美中这个贸易争端？您认为川普总统的这个最新声明是他对北京的一个要价呢，还是真心想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这个根本的问题？
好，我想其实这已经算是第二阶段了之前双方就曾经针对贸易问题产生这个贸易的冲突，但是后来因为协商看起来是有一些结果了特别是当时这个川普总统就答应让中兴这个半导体以10亿美金的罚金来作为一个解决，可是因为国会的否决所以这样的还是强调对中兴呢禁止这个所谓晶片的禁运的这个措施呢依然是存在，所以看起来现在美国不只是这个川普总统他对这个中国实施贸易战，而国会呢也都是赞同的，甚至可能比川普还立场还强硬所以这样看起来似乎双方面呢都可以达到一个剑拔弩张。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输往美国的这个产品大概去年大概是4500多亿那中国呢美国像那个输往中国大概1000多亿，所以这个贸易战如果真的开打起来一个是4500亿，一个是1000亿如果双方开打，当然对美国来讲也会是七伤拳，但是伤的最重的还是中国因为双方的贸易来讲的话呢美国跟中国之间是长期的贸易不平等，那长期的对中国来讲是贸易顺差，那这个如果开战的话呢，我想这个对中国的伤会非常严重，特别是中国输往美国大概是农产品居多那这个农产品的话基本上来讲应该说美国输往中国以农产品居多，那农产品事实上呢美国要转变市场比较容易，可是中国向美国采购的都是一些高级的一些高科技产品，他向别的地方去购买其实就比较困难，所以很多人讲这次透过中芯半导体的这些事情呢，让这个中国人很多人发觉到说过去这个中国的官方的媒体不断的强化这个塑造厉害了我的国，或者这个中国现在跟美国是并驾齐驱，可是透过这一次中芯事件呢，看起来似乎中美的贸易的这个中美的经济的实力还有这个科技的实力呢，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川普要再加码了那就要看中国怎么接招的，可是我们看到之前中国的态度还是希望能够寻求这个妥协，所以我认为中国到最后可能还是想要妥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之前刘鹤到这个美国去谈判，看起来的结果并不是让美国满意，那因此中国内部现在有很多人在质疑呢，是不是刘鹤根本不具有谈判的能力我们知道刘鹤是习近平的人马所以现在有人说是不是要王岐山出马或者是这个说这个由这个其他的人来代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跟中国内部现在的这个权力斗争呢也搞在一起了。
谢谢范教授。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许建宏先生，就是您认为这次这个川普总统再次发表这个声明还是很强硬的，就是说首先他要再加这个2000亿美元，那么如果中国继续的采取这个反制措施呢，他还要再加这个2000亿，那么如果全都算起来的话，那整个就是4500亿美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个制裁，那么几乎涵盖了这个美国这个进口中国全部商品的这个相当大的一个占比。那么您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要价呢，还是说他真心是希望解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美中贸易方面这个失衡的问题？
川普这个人呢，我是觉得他的很多事情都是没办法预测的。那我个人认为他就是要价，因为 怎么说，其实他当然是要价啊，而且我相信最后就像范教授讲，最后中共他还是会选择妥协。那因为川普他本身就是一个生意人嘛，那你看前阵子他跟金正恩在那边谈判，一下说我不去了，一下要说我要去了，那当然他的目的是要逼中共同意他的条件，那他不会去说去，他绝对不会去做出一个决定说就说让中共的就跟中共完全撕破脸或怎么样，因为我就像前面三段讲的，这两边相互依赖太强了。那如果他今天说他真的跟大陆完全切断关系，那他自己家族很多企业在大陆会受到影响，那中共甚至也可以报复他的一些企业，所以他当然是寻求一个就是说让中共愿意妥协，然后双方找个下台阶，就先达成一个妥协，然后再去找下上次他找中兴，现在又是找关税，那下次他可能又找别的议题来跟中共聊，那这个就是说他玩那个游戏来确保他自己，或者是说确保美国的利益最大化，那这个游戏永远不会结束，所以他也不会一下就把这个游戏玩死，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嗯，谢谢。那么接下来还想请教范世平范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方面，这个中国商务部随后是发表了非常这个强硬的一个措辞，非常强硬的一个回应啊，他表示呢要以这个数量型和这个质量型的综合措施予以反制，那明显就是说在这个数量方面，这个显然中国的商品没有那么大，那么中国这个方面这个回应这么强烈，那是不是在您看来这个美中的贸易战是不是在所难免，中国方面是不是希望能够真刀真枪的跟美国来一场真的来一场贸易战呢？
我觉得当然我们刚刚讲过啊，现在来讲中美从去年来讲大概就有3000亿美金的一个顺差，所以真的打起来的话，这对中国来讲它的影响的确会比较大。那我觉得现在，但是中国因为他这几年把自己塑造的太强势了啊，那习近平上来之后，他的一种对外的强硬，那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啊燃烧，所以变成说让习近平目前是骑虎难下啊。怎么样？他如果再跟美国示弱，那请问一下啊，你的这个中国梦，你所强调的四个自信，自信何来？那你怎么样去对内部做这个说服啊？因为大家都已经把中国现在看起来是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起平坐了，甚至这个喊打喊杀的声音也是很大。当这个民族主义烧起来之后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习近平透过民族主义，透过爱国主义，透过对他个人的崇拜，透过废除任期制，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但是我们知道，当这把火烧起来之后，你如果忽然的示弱的话，又会变成有相当大的一个矛盾感跟违和感。可是不示弱的话，中国的经济现在又陷入到一个进退维举的啊，进退难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如果不靠这个美国的这个晶片的话，你现在中国你的科技要怎么发展呢？你距离你2025年啊，这个中国制造要怎么达成呢？那中国现在经济又面临到一个所谓的转型期，它的经济成长率不断的下滑，它的失业率不断的增加，那这些社会问题，这些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的涌出来，就会影响到习近平他的执政的稳定性。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头大的是习近平，他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他现在被人声音还是讲得很大声，可是到最后就变成说，你要怎么来下台阶？我觉得从川普来讲，当然他是以威吓的方式来对中共进行一种威吓战，但是从美国来讲，现在不只是共和党支持，连民主党都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啊，长期以来就是因为美国太纵容中国了，让中国可以说是呢，透过这样的自由贸易，反而让中国不断的国力强大，但是却不走民主道路，反而走向一个集权，废除任期制这样一个情况，甚至透过这个 straw power 瑞士力的影响，来影响很多的民主的国家，造成民主政治遭到威胁。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朝野是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啊。那而且就是说呢，从美国来讲，从长期来，当然对，如果真的打贸易战，我觉得美国也不是没有做这个准备，它是核战两手策略都有准备。如果真的打，当然对美国会产生影响，也会冲击啊。例如说美国的一些这个农业会受到影响，那美国甚至波音公司也会受到影响。但是从美国来讲，从川普来讲，他站的这个长期的战略，因为今天如果 不去扭转这样一个贸易失衡的情况之下，那从长期来讲，对美国经济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而且美国从过去的20年、30年一直以为把中国纳入 WTO 这样的架构之下就可以让中国和平演变，那目前美国发觉这个是完全达不到的，而且是适得其反的。而且中国即将透过中国制造2025形成对美国直接的冲击跟美国安全直接的威胁，所以长痛不如短痛。我觉得现在美国川普也是有这样准备放手一搏来场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心理准备，但是我觉得他基本上的战略来讲还是以战不和，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呢、才是最高的一个策略。
好，谢谢范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许先生啊，那他刚才这个范教授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有可能是处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如果这场贸易战真的爆发了，那么台湾呢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和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台湾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因应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呢？
其实我的看法是，当然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台湾在政治上跟美国靠了很多，在军事上是非常直接必须要跟美国结盟，可是它在经济上面它还是仰赖大陆的市场。所以如果中共跟美国两边真的打贸易战，那台湾就会被迫一个选边站的问题了。那美国能不能提供像大陆那样的市场给台湾，或者是说如果今天大陆要对台湾实施这种国际制裁，比方说航空公司的制裁，那我知道现在联合航空它还是抗拒着这个中共的压力，还是继续用台湾而不是用中国台湾称呼台湾，但是其他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还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去向大陆妥协了。那以后就是说那就算说美国持续挺台湾，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如果都顺从中共，那对台湾而言，台湾要怎么走出去？台湾就会被迫面临说一个选边站的一个窘境。其实台湾是不应该去选边站，对台湾最好是同时跟两边都交好。那如果今天你说一定要在为了经济就放弃了美国这个政治跟军事支持是得不偿失的，那同样的你如果跟着美国走，那你放弃了大陆的市场，台湾以后的整个经济当然是会变得更不好。那当然现在中共的情况我觉得它是骑虎难下的，可是其实现在大陆的年轻一代他们也不见得会完全被这些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继续操控下去。比方说像现在那个中兴的事情，前阵子最早的时候中共他们是要用民族主义去操纵这个问题，可是结果大陆的年轻人网民站出来说，你与其去怪美国，不如去想为什么大陆不能制造这种自己造自己的芯片。那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在大陆这个点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说他如果以后他们开始真的去往这个方面去研发，然后想要摆脱美国的话，那这个我是觉得美国这方面才要真的去警惕，说会不会如果他们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强，越来越有独立能力，不再去靠这种过去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当那种麻药，当他们的那种让他们的迷信去看的话，那当然好处的话是他们可能会慢慢去思考走一条民主的道路，但是坏处是他们可能会反过来说也要威胁台湾跟美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未来也是该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大陆的他们现在过去这种强，像最近他们的那个战狼二电影也被他们中共自己批评说不能搞这种狂热民主主义了。那我们现在该担心是他们开始走狂热民主，他们开始去走一些比较理性的方式，然后但如果他们走理性方式跟台湾跟美国好，那没有问题，但如果他们还是要对抗的话，那个才是我们该要去思考的问题了，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范世平范教授，就是您认为如果这个美中之间真的爆发了一场这个贸易战，那么台湾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台湾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一个贸易争端？那么刚才其实您也谈到，就是说如果这个贸易战真的爆发的话，那么实际上中国受到波及和冲击是要远远大于美国的，但是中国也有一定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除了这个它可能会加这个关税，这个有限的关税以外，比如说之前提出了一个500亿同等数量的一个500亿美元的一个关税的一个反制措施以外，那中国也提到了，就是说它有可能会采取这个非关税的措施，比如像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还有《华尔街日报》 像彭博社等等报道的一些这个措施，就是说他可能会采取这个非关税的措施，比如说让在美国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美国大的企业给他们更难的让他们的日子更难过等等。那您认为就是说台湾在这个中间他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应措施呢？
对，我们看到川普一开始对中国的500亿的产品啊实施关税，但是后来中国也反过来了，也做报复，但是美国又加码了啊，后来变成这个2000亿美金啊，现在可能要增加到4500亿美金。那看起来中国并没有跟，并没有跟上，这个梭哈没有跟上去，表示中国现在也在担心，他是不是真的要去跟这个牌，跟下去，他是不是能够变成无底洞？而且你如果到4500亿美金，已经超过了这个一年中国输出到美国的金额了，所以对中国没有牌再打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面这个底气是不一样的。那我刚才也讲到，就是说这个跟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有关系。那本来这个经济是由总理在负责，是李克强负责。那习近平呢，就把这个他的初中的老同学刘鹤啊，把来等于说取代了李克强。那我们看到李克强事实上在这真正是有经济长才的，他也是经济学博士，他现在就被架空在那边啊，他也在看好戏啊，你刘鹤搞不搞得定？看起来刘鹤目前是搞不定，所以李克强是作壁上观。你也看起来现在中国这些高级的官员啊，因为你习近平什么都要集权嘛，他就让你去集啊，你集权之后你要负所有的责任啊，你因为我们过去中国是九龙治水，是分权制的，那每个人负责一部分，你现在什么都要管，你要捞过界，那你就要扛所有的责任。那李克强也乐得轻松，在那边看好戏啊。所以最近有人说呢，刘鹤可能换下来，可能由胡春华来代替。那胡春华又是大家认为是团派的胡锦涛人马啊，来出任这个中美的这个谈判。因为我们看到王岐山本来认为提名王岐山当国家副主席是破了例了，是他因为他跟美国的这些经贸的关系、高层银行界的关系好，可是看起来他的关系是过去的关系，跟现在川普身边的人是没有直接关联，所以王岐山到目前为止还没到美国去访问。本来以为王岐山可以扮演一个中美贸易大战的一个一个调和顶难的角色，结果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高层啊，我觉得也是陷入一片的慌乱。当然中国现在说，我除了用这个这个关税之外，我用一个非关税的方式啊，例如说我这个要在你的美国的货品啊，我才增加这个审查的严格度，或者我拖延你的报关的这个时间等等等等，当然这都有可能了。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子会让中美的矛盾更加的加深。对台商来讲，当然我们台两岸的经贸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如果中国遭到贸易制裁，台商首当其冲。但是我们知道台商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知道郭台铭也就在去年就已经到美国去投资了，还获得川普亲自接见，还被川普亲自的奖励，而且川普好几次拿郭台铭来做例子，来做他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的案例。所以我认为台商的布局是非常多元的，包含像郭台铭他现在也在布局印度那更不要讲蔡政府上来之后推动新南向政策。台商我觉得这几十年来讲，他们到处到世界各国拿个手提箱去投资，他们非常能够了解各个全球的这个政治的情况、政经的变化。当中美发生这个经贸大战之前，台商就已经闻到味道了，所以也有很多台商做了因应的准备。所以我个人对于台商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这几十年来讲，他们有一个培养了一个非常灵敏的鼻子，而且他们的这个调整的能力是非常快，变化的速度也是很快。那所以这点我倒是不太担心。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许建宏先生，就是在目前这个中美贸易大战方酣之际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我们注意到其中在涉台的条文方面呢，包括强调美国应该要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合作，改善对台的军售，及时回应台湾的防务要求等等。那么甚至还提出了要参加这个台湾的军演，例如像是汉光演习。那么在目前美中交恶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那么国会释出对于台湾的善意，那么同时在这个先前大陆方面要求一些国际的航空公司要这个把这个台湾改成中国台湾的时候，国务院那边说是这种是欧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看起来政府对于台湾也是有善意的。那么您认为台湾应该要怎么样抓住目前这个府会似乎都对台湾有利的局面来改善台美关系呢？您的看法？
次合作其实一直都在不断的进行了，也不是说因应中美贸易战，也不是因应说现在蔡政府有做了什么什么很好的贡献去拉住美，也不是因为从这个东西从李登辉阿扁嘛，英九时代都不断在推行这个，每一届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军事交流。因为很简单，台湾的军事其实确实也到了该进现代化的时候了。比方说我们的二代机都是20年前买的，像 F-16 幻象2000金国号都是20年前服役的。那我们的战车到现在还是用 M60， 主力是 M60 跟 CM11， 这些都是大概80年代、90年代武器。所以说，这个美台的军事交流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作战准则经验的这种联合是很正常的事情。包括说，然后我们马上就要派人到美国的医疗船上去做一些共同的演习。那或者是说，汉光演习其实也一直都有美军的那种变那个。他不见得是穿制服的美军，他其实美军的退役将领也都有来观摩过，所以这个并我不觉得说这个又是什么太让美台的军事提升本来就应该的，因为台湾的军事现在两岸的失衡真的是已经差太多了。你如果今天还是继续放任下去，那就没得玩了嘛。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并不用去太刻意的政治解读，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你说台湾该要去抓住什么？什么决策？我觉得台湾这个国会他们批准的法案，那要看行政部门要不要去实现。那有些他会实现，有些他会不实现，那就看什么时候。那像我刚刚讲的，他什么时候对他有利他就实现，那他对他不利他就不实现。那所以，那你说台湾要抓住什么？那就我只能说这个就是看。当然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提升军事武器，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但是你是不是说要真的是说一定要去全边站去激怒大陆，然后让大陆对台湾做根基性的手术？那我觉得说你可能还是要在政治上去做一个平衡跟拿捏，是不是一定要为了美国去得罪大陆，或为了大陆去得罪美国？我觉得这对台湾都不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那其实当像军事的提升，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按着做，其实都有在做。你一定要拉到台面上来做的话，这个就是说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说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那台湾现在弄成说要把它搬到台面上来做，很多事就变得很复杂了。那你私底下偷偷做，如果能够提升实质上台湾的军事提升，这个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那其他都是这种面子的问题，比方说这个什么中国台湾或台湾航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是你实质上台湾的国力。台湾面对大陆现在跟那么强大，我们居然全部台湾团结起来都不见得说能够大陆做对。那今天台湾还在内部做这些撕乱扰乱，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光是说有这些承诺，一些国会的承诺，一些我觉得对台湾的利益也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台湾该去思考说该怎么样去在美国跟中共之间拿捏一个那个干，怎么去做一个平衡，争取最大的利益，要尽量不要说去为了面子把利益都丢，这是台湾该思考的。
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那么就是在这个大陆方面要求国际间的航空公司，那么对于这个台湾你也必须要加注中国，也就是中国台湾的时候呢，那么依照这个美国的台湾旅行法，第一位来台的这个高级官员，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汉，那么他就有说，他认为这个北京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是片面的改变台海现状。那么甚至于在最后呢，最近也有美国的议员开始要提议修改美国长期所奉行的一中政策，转而承认台湾。那么您怎么看，就是北京他最近在除了挖台湾的邦交国之外，在这个实质空间的生存上好像不给台湾留余地，您认为这个这样是不是其实会促使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实质交流更加升温呢？
是，我觉得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在南海上更加的耀武扬威，随着中国的这个不断的绕岛，然后它的目标当然是它虽然是绕着岛飞行，可它真正的目标是针对美国的关岛。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也派了 V-52 轰炸机到南海去，所以中美两个大国现在不只是在科技上是对立的，在经济上经济战也开打了，科技战也开打了，那至于北韩问题双方面也是互相在较劲，所以这个时候台湾对美国就更加的重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 已经不是说台湾要不要去站在美国这一边，而是美国现在要拉住台湾，而且他就是要你台湾站在我这边，你不站在的不行。加上因为两岸关系不好，蔡英文也没别无选择。如果说两岸关系稍微好一点，那当然蔡英文会还是要顾及到中共的反应。可现在不仅是两岸关系也不好，蔡英文认为我释出了这么多善意，那我也被我的独派每天骂得要死，什么邪恶岛联盟每天批评他，那现在大陆也不给他正面的回应，那他怎么办呢？一边是拒绝你，一边是跟你招手，美国跟你招手，美国跟你温暖，跟你拥抱，那你怎么办？正常人一定只能够靠向美国这边。就现在已经不是说蔡英文有没有选择的空间了，他没有选择空间，他只能够一边倒向美国。那今天是谁逼他的？我觉得是中共，中共因为你把他推到美国那边去了。那这时候你看到了这个台美关系强化之后，你又不高兴了，你不高兴怎么办？你不敢对美国怎么样，你就打台湾出气。怎么打台湾出气呢？就挖台湾的邦交国给美国看，给美国示威，你看我把台湾邦交国再挖一个，我给蔡英文打了一巴掌。就变成说，那这样的结果又变成两岸关系，台湾民众又更加对中共讨厌了。你看，你们就指挥外交打压，你们就是压霸，那两岸关系就更不可能渐行渐远啊！所谓两岸一家亲就更达不到了。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的很多做法，其实反而第一个，它是帮助了台美结合；第二个，它打台湾来给美国看，只是让台湾民众更讨厌中共，两岸更加的渐行渐远。所以我常觉得它的战略跟它的战术是不合致的。啊，你的战略到底要是做什么，跟你的实际做法完全是矛盾的。你看，就是说，为什么蔡英文一上台，圣多美跟台湾断交，跟中国禁交？因为川普跟蔡英文通了电话。为什么多米尼加会跟台湾断交？因为台湾旅行法通过了，因为美国愿意帮台湾制造潜水艇了。好，那中共就拿了这个多米尼加啊，甚至这个再挖台湾这个一个非洲的邦交国啊，再把它挖掉，布希纳法索给挖掉，他只是要报复嘛，就情绪的宣泄嘛。但宣泄完之后又怎么样呢？对台湾民众来讲，这些邦交国我说实在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台湾对这些邦交国都很陌生的、啊、像什么布吉大法属，我是断交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我们的邦交国。我们也不会去这些国家旅游，我们跟这些国家也没有什么经贸往来，我们当然是因为很不高兴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打压台湾。可是我们对台湾民众来讲其实是无感的，中共只得到了一天的爽快，发泄了一天的情绪啊，那花了那么多钱，花了这个几百亿美金去挖了一个邦交国，那对你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常觉得，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像是一个巨婴呐、啊，像很巨大的婴儿，什么意思？你心情不好啊，你就拿台湾出气，啊、花钱去砸钱，大傻逼，然后挖邦交国，我满足自己一时的快乐啊，或者一时的这个情绪的发泄，结果呢，两岸关系怎么办呢？未来就这样子一直下去吗？因为当你越冷落两岸关系，台美关系更坚定。特别是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国基本上是站在蔡英文这边，他认为蔡英文是受害者。我们看黄之翰，还有之前的国务院都讲，现在破坏台海现状的是中国，不是台湾。所以很多大陆学者说，哎，蔡英文是不是跟陈水扁一样？不一样，陈水扁是 trouble maker， 他搞到的是，当他刺激中共之后，让美国也不高兴，因为那时候中美两个国家还想合作，美国不希望台湾在这边太突出，所以说这个陈水扁成的中美都不讨好的。现在是美国因为跟中国的关系跟当时的小布希不一样了，为什么？那时候中美是想合作多于竞争，现在是竞争多于合作。何况蔡英文他又比较理性，他也不用挑衅中共，所以变成对美国来讲，他认为蔡英文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你中国为什么要挖台湾四个邦交国？你为什么要强迫这些国际的航空公司去把台湾的在网站上的名称改成中国台湾？你不讲道理嘛？所以我们看到白宫很罕见的讲说，这是欧威尔式的胡闹。过去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共的外交大概都是国务院系统，很少白宫直接讲。那白宫其实就认为说中共，而且白宫跟美国国会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千万不能够改这个对台湾的称谓。但是我总的来讲，总到最后来讲，中国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中美的贸易大战一样，骑虎难下嘛。你要这些航空公司改名字，还是有公司不改啊？美国的航空公司就不改啊，韩国公司不改啊，大部分的公司都没有改啊。日本的航空公司被迫，他只是在中国的简体字网站他改了，可是他在台湾的网站、他在日本网站、他在欧英文的网站都不改。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这样做到后来，你的期限快到了，他期限剩一个月了。最近这个新华社说，哎呦，期限快到了，要赶快改哦。可是到最后，人家如果不改，你怎么办？断航吗？中美断航吗？你敢断吗？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谁骑虎难下，是中国骑虎难下。那你说啊，这个台美关系不可以再进一步，到最后还是你骑虎难下。 AIT 新落成的这个新馆，美国国务院的这个 mark 大拉拉的就挂在这个门口，这是过去 AIT 没有的，美国的国旗就大拉拉的在这个台北的上空冉冉的升起，这过去也没有的。 AIT 就变成是一个没有大使馆的大使馆，那你中共你抗议啊，美国照做了，那你怎么办呢？你除了不高兴还是不高兴，你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问题就在于说他的这个体制，因为他没办法接受不同的意见，当习近平权力的稳固之大权在握之后，没有不同的意见之后，他的决策其实我认为很多决策都是非常错误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那么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您拨打40012000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现在呢，线上呢也有几位这个听众打来这个电话，我们就接听几位。第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言。
那个，你们老说什么台湾跟大陆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南韩、朝鲜跟韩国？因为朝鲜跟韩国谁也奈何不了谁。另外，中美两大国同意他俩分裂，所以他们是对等的。大陆跟台湾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点，割断你们的邦交国，从所有邦交国割断之后，你们就没有人承认你们是什么国家。纯粹的内政问题，这不是什么没有用的事情。而且，反正持续下去，现在你们是最被动。就这些，
谢谢天津张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嘉宾说这个挖邦交国的问题缺乏客观，因为什么呢？因为任何国家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大陆建交、与台湾建交都衡量它的利益，是吧？为什么美国和台湾断交呢？为什么许多发达国家都跟台湾断交啊，承认中国呢？这用利益来，而不是说就是挖什么墙角，这很缺乏客观。谁不想跟有势力的大的建交呢？这是个事实。台湾的建交，那个浮交的国家是不会多的，它的断交国家还会多，这是个事实。这是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那么，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那个现在我就简单的由这个网友发来这个评论，那么简单念一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一位是这个叫方 Dudley 方，他说这个贸易开战了，台湾他一定会很惨的。那么就是说，无论战或不战，台湾只有释出对美国的诚意，并杜绝灭绝人性三民主义，彻底实现经济自由这样一条道路。那么还有一位叫小白七七，那他小这位网友说的是，美中贸易战，台湾怎么会惨呢？他说台商呢在中国70%是代工，要的是中国变便宜的这个工资和土地。那么近年来中国这个物价大涨，台商早就想走了。显然这是两位这个两种不同的这个观点。那么就是由于这个应该说这个网友的看法还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就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第一个话题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有关美中贸易战阴影下的这个美台关系讨论呢，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来进行下一个这个话题的这个讨论。